这时候，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犹太书》第一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翻开《犹太书》第一到第七节，《犹太书》只有一章。让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些被召的人，就是在父神里蒙爱，并且为了耶稣基督而蒙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加给你们。亲爱的，尽管我曾经逼迫想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共享的救恩，现在我便觉得各需写信劝勉你们，要竭力维护从前一次就全交给了圣徒的信仰，因为有人已经混进你们中间，你的就是那判定受审一天的人，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并且否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这一切事情你们都早已知道，我仍然要提醒你们，从前主从埃及地把人民救出来，跟着就把那些不信的人除灭了，还有那不守本位擅离自己居所的天使，主就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直到那大日子的审判，又向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市的人，以他们一样的淫乱、随从逆性的性欲，以致遭受永火的刑罚，成了后世的见解。我们请施恩牧师。
感谢主，我们看见教会渐渐所有的弟兄姐妹渐渐都回来，聚会的人数看起来是相当的到位了。我们感谢上帝，所剩下的空位也不多。继续的发展的话，很快这个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我们要在一起聚会的话，那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分成两堂的聚会啊，这是上帝啊的恩典，这是上帝带领恩约教会，看到恩约教会这些年来疫情过去之后仍然有进步，我们感谢上帝。而且看起来年轻人孩子都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可以说照着人来看是一个有前途的教会。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圣经中只有一卷的这一个犹大书。当然圣经中还有其他的书是一卷的，好像旧约的俄巴底亚书，还有腓利门书等等。那么写这封信的人叫做犹大，在圣经中有许多啊人叫犹大，卖主的这个人也叫做犹大。那么这位犹大是谁呢？圣经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位雅各其实是主自己的弟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胞弟，主自己的胞弟。那么雅各犹大，雅各是胞弟，犹大也是，所以他们是主的弟兄。好，我们看犹大书，看起来这本书很少人读，有时候读，当然我们照着次序就读下去了，可是我们在讲台上却很少听到人讲犹大书。而我们引用的圣经，常常引用圣经，除了那些祝福的话，像他最后的24节那些祝福的话，愿他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好像这样的词我们曾经在牧师的祝福的语上听到，至于其他我们就比较少，不是没有，比较少。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机会来看犹大书，从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我用的是和合本，其实是接近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他原来要写一封信，讲到救恩的问题。他原来要写一封信，讲到救恩的问题，可是现在他必须改变，他说就不得不，不得不就是他必须写，可见这是很重要的，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哦，原来他现在呢，本来要讲一篇救恩的事啊，论题啊，本来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救恩，现在他不得不来转换话题，转换论题，写一篇劝告的信。为什么？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要为从前一次，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从前在什么时候，这里没有说，但是什么时候真道赐下来，当然真道就是从神直接借着启示给了先知，还有给了使徒，所以这个真道啊，就是先知跟使徒认识了那起初原有的，我再说一次，认识了那起初原有的就是神，之后呢神启示下来，这是真道。从前一次交付，就是真道是完完全全纯正的，不需要两次哦，来再修改一下，没有，从前一次交付圣徒，圣徒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是你和我。圣徒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教会，教会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原来这个真道交从前一次交付圣徒，所以今天真道在哪里？真道在圣徒当中，就是教会里面，真道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今天的工作是要传扬真道，而且呢，你读下去的时候，要为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就是教会不但要传扬真道，也要保守真道，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今天教会不要偏离责任，很多教会偏离了，今天我们来插花，明天我们来打嘎啦爹啊，空手道嘎啦爹啥空手道啊，后天我们来学习烹饪，当然这些活动可能要吸引人来，但是这个活动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传扬真道，还有把真道牢牢的守着，不让它变质。所以他就劝他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竭力是什么？竭力就是用完我们的力量，用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这个真道，为真道争辩。今天是10月6号，礼拜一是10月，刚刚过去的礼拜一是10月31号，大家记得这个日子吗？505年前1517年的10月31日那一天，改革家马丁路德把他的对教会的一些观点，错误的观点，定在当时德国这个德国的一个礼拜堂的门口。那天应该是那一天是教会的一个，其实不是教会的一个节日，不过是当时基督徒的一个节日，纪念那一些这一个死去的圣徒。就在那天人来人往很多，他们就看那一个95条论纲。这个做法其实是当时教会的常常的 一常常一贯的做法。他们有些什么论什么问题，他们可以钉在门上，大家看了彼此争论，彼此来争辩，以后看到真理。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天那一个论纲，其实马丁路德是当时教会的这一个僧人，或者是教会的教士，用我们今天比较明白的话，就是神父了啊。他是教会体制里面的人，他并没有反对教皇的制度，他并没有反对当时教会的一些错误，他唯一反对的是什么？当时教会卖赎罪券啊，他们认为当时教会需要动大工程，建大礼拜堂，他们就没有钱，然后他们就卖赎罪券。他们的说法是，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功德来补啊，来补不足。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流血，信的人得作赦免。可是他们说，有些人呢，他们罪没有赦免清楚，他们在一个中间的情况，炼狱的当中等待拯救。那么借助你的祷告，你常常祷告，借助你的常常念经，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可以读，但是他们有一些新约的圣经，他们可以念经，他们可以借助常常的聚会。你聚会常，我在礼拜堂礼拜天就聚会三堂，你一个礼拜礼拜天聚会，我平日也来聚会，所以礼拜堂门一直开着，让人去祷告，让人去聚会，做什么？来积功德，来积功德。那你的功德可以怎么样？可以帮助那一些在炼狱中的人，他们可以早早离开炼狱而升到天堂。我们看见这没有圣经的根据。马丁路德他是教士，他发现到这个错误，卖赎罪券，你出的钱越多，你就能够，你的功德就成为一种功德，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功德这是异教的观点。如果有功德的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耶稣的功德已经怎么样？已经足够来拯救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只要这些人要他救，但是当时教会就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主要反对的是这一条。没有想到，我们想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掀起了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不是革命，宗教改革运动不是改变。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个护教的行动，我再说一次，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再念一次，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呢？感谢上帝，神兴起了改革家马丁路德。当然，之前有一些改革家预备了这个时候，之后有改革家继续的让这个改革最后成功，所以把教会带回圣经，就有了基督教。基督教其实不是新的，不是新教。当一个人说新教、旧教的时候，这个世俗的历史的人，世俗的历史人这么看，基督徒怎么看呢？基督徒看是基督，我们是基督教，以圣经，全本圣经是神的启示，以神的启示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这个教会是基督教。有的说复原，回到使徒时代，回到大公时代。主后当圣灵降下，教会正式开始成立。 教会时代开始的前500年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大公时代的教会，之后教会就渐渐离开圣经，1000年之久，整个教会已经不再根据圣经，因为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发动战争，一连好几次发动战争，连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很清楚的对当时拿起刀来杀那个彼得，拿起刀来把那个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割下来的时候，耶稣说一句话，什么话？收刀如鞘吧，凡动刀兵的必死于刀下。这句话清楚的不得了。可是后来教会怎么样？就动刀兵了，兴起了十字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背这个黑锅。人家说，哎呀，你们教会就这样兴起这个战争。我们明白，我们很难向人解释，但我们明白，他这个教会是黑暗的教会，已经离开了圣经。以后黑暗教会还有什么事情，他们就设立了异端裁判所，跟教会不同意见的人全部怎么样，被判死刑。那个死刑是很可怕的，要不是绑在柱子上被用火把它烧掉，就是把它关在那个黑暗可怕的土牢里面一直到死。我们看见教会做了这些事情，感谢上帝，教会是神的。就在1500年的时候，当教会黑暗了1000年，神兴起改革家，把教会带回圣经。今天又过了500年了，因为这是1517年，今天又过了，今天是2022年了，又过了500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教会如何？今天许多教会继续的发展，但是却离开圣经。神兴起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记得要常常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当时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犹大他或者亲眼看见或者听见，所以他不得不写信告诉弟兄姐妹。第四节说，因为有人偷着进来，新译本是混进来。我想新译本偷进来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半夜挖窗挖门偷进来，其实他是光明正大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看，用我们今天的情景来看，他们光明正大接受洗礼，甚至当牧师用洗礼的约词来问他，你是不是信这个，你是不是信那个，他一定都是给正确的答案。然后他就坐在弟兄姐妹的中间，他在弟兄姐妹中间活动，怎么样呢？偷着进来，那么把那个错误的教导给了弟兄姐妹。这些人是谁呢？这里有一句话说，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什么是叫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其实就是这些人是不得救的。在神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在神的预定中，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所以这些人是不信的。第一，他们混在我们的当中，混在教会的当中，他们讲量他，当时他们讲两他们讲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什么？将我们神的恩典，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简单的说，就是错误的教导进来了，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什么意思？神的恩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功劳很大。如果我们说这个功德，这个功劳，主耶稣救赎的功德功劳绝对够大来拯救每一个人。主耶稣的宝血 绝对的有那个全能，能够洗清我们的罪。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什么人的血？是动物的血吗？是的，古代他们用动物的血，用羊，其他的民族用猪、用鸡、用鸭，用这些动物的血，为着求做罪得赦免，当然没有功效。当然也有人把自己杀了，要来赦罪，也一样的没有功效。感谢上帝，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因为他是神，他是无限的，因此他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他的功劳是无限的，他的功德是无限的，他的这一个所带来的恩典是无限的，他可以救任何的人，他犯任何的罪的人，他可以救赎。好了，这么样的恩典，这些人怎么说？那犯罪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犯罪吧。因为当时啊，已经有一派异端，我们曾经讲过，叫做诺斯底异端。他们认为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身体是败坏的。他们第一个不相信，就是耶稣不可能有身体，耶稣不可能是神又是人。因为耶稣是神的话又是人的话，他有这个身体，身体败坏的，绝对善，全善的神不能够这个全恶的身体同时存在，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神但不是人，所以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是败坏的，所以用种种的办法来破坏我们肉体，纵欲或者禁欲，两种极端，纵欲或者禁欲，尽量要来败坏这个身体。然后有人说，但我不能够犯这个罪，没有关系，要是你犯罪，那么耶稣的恩典是够用。犯罪越多越显明他的恩典。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已经对这样的观点啊加以怎么样，加以批判跟驳斥。今天这个观点存在教会里面，就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第一个。当然今天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可是今天我们有许多错误的观点。比方说圣经不是绝对的，圣经不是绝对的启示，是今天上帝还会怎么样启示我们，今天上帝还会给我们做梦，给我们看到异象，借着异梦异象，或者赐给我们一些听见的声音方言。所以有些人就说，我昨晚梦见什么，上帝借着梦对我说什么， 我听见耶稣上帝对我说什么话，我看天使来对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过这样的一个讲台的说辞吗？这些就是什么？这些就是今天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启示既然完成了，我们会做梦，这些梦没有意义。我们如果真的看到异象，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好先去问问医生，看看医生，检查你的眼睛，检查你的头脑。我们求主自己怜悯帮助我们。还有呢，第二个是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哦，也我们的神是耶稣，是我们的神，当然是父上帝，我们说天父上帝，他是独一的主宰吗？是。这些错误的也接受，可是当初耶稣不是独一的主宰，诶，我们自己也混乱了。其实不必混乱，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成立2000年的时候，我们很明白，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父神、圣父是独一的主宰，圣子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圣灵也是独一的主宰。你说怎么是三？怎么可能有三个独一的主宰呢？是的，我们的神是 三位一体的神。简单的说，他是一位神，不是三个神。一位神显明出三个位格，圣父是神独一的主宰，圣子是神独一的主宰，圣灵也是神独一的主宰。所以这里呢，他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论点后来造成了教会对三位一体论的极大的争论，以致今天有一些人他也是要用圣经，他的礼拜堂也是有十字架，可是他不是基督教，他是基督宗教，因为他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个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带来了以后的问题。好了，这种错误的思想，这种错误的论点，无所谓，让它存在，我们可以辩驳它，不是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竭力的争辩，不然它会影响。当时教会带来了三种影响。第一种影响是什么？在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什么意思？百姓从在埃及受苦，神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在旷野。可是这些百姓怎么样？有些不信。我们举个例子，他们经过很多的困难来到了约旦河边，就可以看见了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摩西就派十二个探子，这十二个探子用我们的观点来看，一定是精英分子，一定是教会将来能够承担责任的精英分子。这十二个人被派去了，他们窥探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回来报告，十个说不可以，不可以过去，他们高大不得了啊，他们真是他不，我们跟他比啊，他们是人，我们是蚱蜢啊，不可以比。他们的出产啊，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太好的地方，我们不可能打赢他们。但是其中有两个人，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可以过去。我们看见这个十个不信的，以及代表所有在旷野以色列民族在旷野这些不信的，他们被灭绝了。最后只有第二代的信徒，然后加勒跟约书亚才可以到迦南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错误的教会，错误的教导会影响什么？会影响到这个信，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信者。一个错误的影响使一个整个教会变成不信的教会。今天有基督教，今天也有基督宗教，那些基督宗教看起来像基督教，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是要被灭绝的。这里说要被灭绝的，所以你不要问哦，我们基督教我们得救了，某某教会他们会得救吗？不要问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你看起来在教会里面，但是你不信灭绝了。所以这种不信呢、不接受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神，还有很多这类不信，就造成了怎么样被灭绝。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请看第六节，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捆锁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原来天使有不守本位的，不守本位的天使就是成为今天的魔鬼了。所以魔鬼哪里来的？魔鬼不是死人变的。我一讲再讲，每一次讲，一定要华人啊，死人变鬼这个观念啊， 几代人都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死了，他是死人，他躺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变成鬼，他没有变成鬼，他的灵魂到了主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他们罪得赦免，他们去了主 为他们预备那快乐的地方，亲友再见。那些罪没有得到赦免，他们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当然那个地方是黑暗跟孤单的。好，他们并没有变作鬼，他们也不可能再从那个地方出来了。所以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一直受到常常受到，在有意无意之间常常受到这类的影响。好了，他举这个做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错误的教训在里面，第二个影响，第一个影响是有人不信的，第二个影响就有人不守本位的，不守本位也可以说不服，不服教会，因为他们不守本位，结果他们被拘留在永远的黑暗里面，等着大日的审判。这里我提出一个，我们常常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受审判，那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跟罪无关，跟得救无关，是要审判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真的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个有人把它叫做得赏的审判。另外，罪没有得赦免，将来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可是这里有一个对天使的审判，我从圣经里面找不到何时在什么地方没有提到。等候大日的审判，相信当然是末日的审判，有另外一个对天使的审判。好，我们再倒回来，这个天使不守本位，所以一个错误的影响会带到教会里面，有人不愿意服权柄，有人不愿意服权柄，有人不愿意守着他自己的岗位，这是第二个影响。第三个影响，我们看到错误的教导带来第三个影响，他提到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样，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义，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第三个影响就是大家生活乱来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的恩典那么大，我犯罪有什么关系？他们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结果就像索多玛一味的行淫，就是大家乱来。你看今天的报纸，有时候久不久就发现了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文明的社会，教育程度很高的社会，新加坡。前几天你没有注意到一个报纸，四个男人搞那些糊里糊涂的事，败坏到这个样子，教会社会败坏的要这个样子。我们简单说，今天这个社会是拒绝福音的，你不相信你去传福音看看人怎么样待你。你拿我告诉你，最人许多人最集中的地方就是牙龙二十几巷这边阿育尼地铁站这边，你去站在那边拍拍单张，看看人怎么样对待你。今天人是拒绝福音的，当时他们信了，可是当错误的信仰到来，等于没有福音，就怎么样像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一样一味的行淫。所以这个行淫是怎么样行淫呢？下面说随从逆性的情欲，男女结婚，这是正情正义。男女的这个搞不伦之恋，这个就叫做行淫，但基本上还是顺性的。逆性的是什么呢？逆性的就是男跟男、女跟女做那些 做那些圣经说行那些羞耻的事，这就是逆性的情欲这个情欲。他特别指出索多玛俄摩拉，大家知道那天两位天使他们带来的信息说神要毁灭这两个城，他们就进入了这个索多玛。圣经说有一个义人叫做罗德，罗德，我在想罗德怎么会是义人呢？我想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保守自己的圣洁，以后他接待了这两个天使，全城的人围来他的家，要他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这两个天使当然他来到了人间，他以人的，特别是以男人的形象出现。在圣经中，像撒旦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以蛇的形象出现。像撒旦在今天，他是以光明的天使的形象出现。到了启示录的时代，这个魔鬼撒旦用什么形象出现？什么形象？启示录的时代用龙，对不对？七头十脚的龙，用龙的形象出现。天使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两个人他们以男人的形态出现，当然用我们今天要说他们非常的美丽，他们是非常的帅帅哥之帅哇，全城的人怎么样围来，要他们把这两个人形做来交给他们，要他让他们可以来行事。圣经用的那个词其实就是让他们来怎么样尽情的怎么样尽情的来行这种逆性的情欲。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被毁灭了，为什么？因为是逆性的情欲。所以错误的信仰带来的第一不信，带来的第二不守本位，带来的第三怎么样混乱不道德的社会，不但是行淫，而且是逆性的情欲。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社会似乎也是如此。犹大书最近我在研读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本很有时代性的书。我再说一次，这是一本很有时代性的书。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如此，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当然要发声，要发出声音，我们要告诉人，圣经告诉我们，这种逆性的情欲，不是人的性本性，不是人是这样的本性，这是影响。从索多玛，如果你接受圣经，全城的人围来，全城的人都怎么样，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本性。那不可能是生来的，哪里全城的生来是这样，全城的都有这样，其实是什么？是彼此影响，彼此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在讲台上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逃避这个逆性的情欲，这是可以逃避的，这是可以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恩典，给我们的道来洁净的。我们一面要教导，一面要发出声音说，从圣经的观点，这个逆性的情欲是罪，逆性的情欲就是罪。圣经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警告，不信的话灭绝，不守本位的话在永远的黑暗里面。那么随从逆性的情欲呢，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恳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不要很轻松的说一样一样，你信的跟我信的一样一样，有一点不要有一点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不要紧。我们多元， 啊，我们多元。各位啊，在生活的一些问题上可以多元。我们可以吃潮州饭，吃潮州的粿条，我们可以吃福建面，我们可以吃马来的 mee rebus， 我们可以吃印度人的 mee goreng， 这个多元没有问题。信仰一定要回到圣经，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也能接受犹大的教导，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祷告，天父啊，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分享这一篇很古代的信息，看起来似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可是当我们一读，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亮光，原来这是一本那么有时代性的书，今天提醒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提醒我们绝对拒绝那些不信，那些错误不照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能力恩典，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守着我们基督徒的本位，守着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身份，认真的来侍奉，也逃避那一些淫乱，也逃避那一些罪污，帮助我们，求主继续的引导众弟兄姐妹，无论在生活上，无论在信仰上，都靠主得胜，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